胡春华同习近平并坐，释放信息，拜登退选被热议。内塔尼亚胡督战 F-35 打击也门，以筹备新战争。机密文件曝光，马云同萧建华幕后真相调查。湖南长沙闹市，车冲上斑马线，全十几人被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3号。观众朋友，你是不是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定，血糖波动，或者胆固醇过高呢？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补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补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且改善血液循环。我们一起来听下加州刘先生的故事。他服用了3个月的三高代谢补，血压从145降到110。他说，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压，在医院度血压，咁佢医个护士话我仲有110，佢话哇你降翻低好犀利喎，系啊，多谢。
刘先生嘅胆固醇值亦恢复正常，视力变好，精神亦更好啦。佢话
好多人话我后生好多。
三高代谢补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补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想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三中全会18号闭幕。中共央视画面显示，中共二十大之后被贬的胡春华在分组会议和习近平并排而坐，引发猜测。中共官方21号抛出三中全会通过的所谓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相关文件，习近平承认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前内蒙官员杜汶在 X 上表示，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让胡春华坐在自己身边，大有心意。据《汉中国》报道，胡春华现任中国全国政协排名第二的副主席，仍是中央委员，他被认为是团派前中共党魁胡锦涛培养的隔代接班人。2022年中共二十大会议上，胡锦涛被当众架出会议现场，而胡春华亦在二十大被提出政治局，只保留了中央委员职务。为什么要贴出胡春华在习近平身边的照片呢？时事评论员沈四海认为，中共想被人看到习近平很关心团派出身的人。外传习近平和团派不和的讲法是假的，胡春华代表了改革开放的力量。这次三中全会，习近平亦讲改革开放，但是将邓小平的那一套改革成毛泽东的那一套，各进民退。比如娃哈哈的创办人钟庆后在2月25号因病去世，他的女儿钟福利接班5个月后，因为经营管理受到质疑而提出请辞。这个就是典型的各进民退的例子。娃哈哈是一个信号，他的女儿甘心将股份转让给其他股东吗？其他的股东就是政府人员。习近平亦在三中全会中提出了公有制。据中国企业查询公司企查查显示，娃哈哈集团的大股东持股46%，其背后是杭州上城区国资委，钟庆后持股29.4%，剩余24.6%的股份由娃哈哈的职工持股会持有。目前钟福利还未接手父亲所持股份。沈四海认为，习近平不想给资本家有太大的权利，他害怕会失控。在他眼里面，资本家需要被整肃。当大家担心三中全会他会不会走回文革、人民公社、大锅饭和公有制等，所以他才会给你看，不是呀，我和胡春华还是有偈谈，放出和胡春华并排坐的照片。这个信息是要告诉大家，放心继续投资，不会割韭菜。但是大家还会相信中共吗？信誉不是一朝一日可以得到的。资深媒体人何良茂则表示，习近平和胡春华坐一起的照片被刊登， 一定是反袭的人放出来的，似乎表示团派想乱中突围。在二十大，胡锦涛被架出会议，可能是这次团派进行反击。另外，三中全会通过的所谓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长达 2.2 万几字，内容共分15大项，共60个细项，最后部分更用大量篇幅强调，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故意淡化，采取鸵鸟政策，用经济之外的内容来冲淡经济危机，所谓的改革方案只是空谈，比如中国社保基金、养老金问题非常严重，延迟退休政策迟迟推动不到，中共一人讲了算的体制，为什么一个小的具体政策就推动不到的呢？讲明中共内部的分歧非常严重，每个部门考虑到自己的利益，比如说房地产，中央将获甩给各地，你自己决定，就表明其运作缺乏有效的政策。中共当局在号称深化改革的文件中强调，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台湾利智协会执行长赖荣伟表示，这个暗示中国内部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出现了反对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的问题。越是中国经济下滑、社会不稳定的时候，地方政府没有钱的时候，党中央的想法就没办法落实。地方阳奉阴违，你既然没有钱给我，我只好用其他的办法，大家填不饱的肚咪就作乱咯。21号官方仲公布，习近平说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黑天鹅通常指的是不可预知的风险，灰犀牛指的是本来应该被预知但却被忽略了风险。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龚长生表示，对习近平来讲，只能对越来越不利国际处境做准备。中共将川普或再当选美国总统，可能对中共采取强硬措施当作目前最大的灰犀牛。而新华社第一时间报道拜登退选，中国网民们留言说，拜登这一退就是一辈子立，拜登是懂得体面的等等。时评人唐正远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大家想法都是折射到习近平身上，你任期到了，你就应该赶快换人了。如果上来一个对中共更强硬的经济脱欧的结果，将中国的经济打得更惨，那未来就更没什么指望。为了回应胡塞对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无人机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督战 F-35 战斗机群对也门进行了远距离空袭，飞机在飞行了长达1700公里之后，瞄准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港口附近石油设施，这个是自1985年以来以色列空军进行的最远程攻击。据悉，为了确保行动万无一失，内塔尼亚胡在战情室全程参与这场战斗实施，而在最后以色列方面顺利完成了任务。近期胡塞组织采用导弹攻击以色列城市特拉维夫，造成一死多伤。作为回应，以色列政府决定攻击也门的石油生产和出口设施来打击胡塞资源产业。专家分析指出，以色列选择靠近红海的目标，能够有效降低战斗机进入也门领空之后存在被防空系统击中的危险。能源设施遭到炸毁，导致胡塞的经济和作战策略面临极大的影响。以军表示，以色列的目的是在保存军备完好的情况下躲避防空系统完成攻击。以色列指出，胡塞武装对以色列的远程攻击活动有限。以色列国防军说，这次活动没有得到美军直接参与，军方亦未提供任何协助，因此是由以色列直接进行的单方面打击。在加沙，以色列清楚了，外界预计以色列私底下准备和真主党的全面冲突，这样会导致国与国之间军事对抗，冲突可能会更加激烈。据悉，拉姆巴姆医疗园区已经准备好战争中的伤员提供治疗，这家以色列北部的顶级医院正为该国可能面临的下一场战争而担忧， 医院已在地下三层处的停车场设立了四间手术室、一间产房和一间透析中心。拉姆巴姆医疗园区将其地下停车场改造成为了医院，目的是全面战争开打之后准备开始救治伤员。目前真主党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个医院院长哈尔波斯博士说，我们预计这里会出现数以千计的伤员，医院现在已经有了准备，争取能够应对持续60日的战争，在每四分钟就有威力巨大的导弹落在我们周围。目前还不知道以色列和真主党发起正式战争的时间点。加沙方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打击哈马斯，已经摧毁了半数以上的建筑。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一月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表示，如果受到真主党施压，以色列军方可以将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成果复刻到贝鲁特使用。在加沙和谈方面，内塔尼亚胡星期一上午启程前往华盛顿，在那里他将和拜登会面，并在国会表示呼吁支持以色列的演讲。在本古里安机场登上飞机之前，内塔尼亚胡赞许81岁总统拜登退选的决定，并表示他打算和他会面，亲自感谢他40几年来的友谊。内塔尼亚胡说，这个将是一个机会，感谢他在战争中以及作为参议员、副总统和总统在公共服务领域为以色列所做的所有事情。他说，无论美国人民选择谁做下一任总统，以色列仍然是美国在中东最不可或缺和最强大的盟友。在中国，讲到最成功的商人，很多人都会想到马云。但是最近《纽约时报》和连线中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和中共政治高层的亲属关系密切的中国商人萧建华曾长期秘密投资马云的公司。在2022年，亿万富翁萧建华因贿赂和腐败被判处13年徒刑，目前正在狱中服刑。他是习近平巩固权力过程中所攞下的一个备受关注的目标。至于马云则几乎完全退出了公众视野，在他自己创立的公司中亦没有再担任正式职务。调查记者联系到曾在萧建华公司任职的高管证实，萧建华的公司是这些投资的幕后推手，但这名高管说，据我所知，马云对这些交易并不知情。纽约时报和连线中国调查发现，两人的公司之间存在至少10亿美元的交易。通过查阅萧建华的明天集团的2000几份机密文件得知，这家公司在马云的一系列企业获得了利润丰厚的股份。这些文件是由一名明天集团的前雇员提供的。报道说，这些交易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中国特有的资本主义的机会。在中国，人民广泛的企业家和为他们融资的人，在某些情况下最好互不往来。这些投资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萧建华通过离岸实体和代理股东控制住他的庞大帝国，使他作为融资者保持匿名，这个一直是他的惯用手法。他专门为中国的太子党充当白手套，帮助政治高层将财产转移到国外进行资产买卖。随着马云的成功，中国投资者开始增加对他的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投资。就从那时起，马云和萧建华的平衡世界会合立。举例来讲，新增的投资者包括一家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空壳公司，这家公司名义上由一名24岁的女性拥有。文件显示，她的家人是萧建华的代理人。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她为萧建华持有的2500万美元的股份增值到1.6亿美元。还有一笔对影视公司阿里巴巴影业的投资，赵薇和她的丈夫黄有龙支付了大约4亿美元，拿到了 9% 的股份。但这笔钱购买资金是赵薇夫妇用萧建华的一家公司的钱支付的。还有很多这类暗中持股的方式。之后，萧建华成为了马云证券公司最大股东的幕后人物，就包括在萧建华被捕之后， 他和马云公司的联系仍在继续。报道表示，作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典范，马云亦无法逃避中国商业的阴暗面。哈佛商学院教授一直关注肖建华金融网络的李斯米尔表示，这份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体系非常阴暗，以至于每个人都陷入了同一张网中。中国多地爆发报复性事件，极端事件激增。7月21号晚，和南长351广场在行人聚集的时候，出现轿车冲上行人穿越道事件，连续冲撞十几人，导致严重事故。根据网络流传的影片，一辆黑色新能源轿车在红绿灯期间突然启动，直撞行人穿越道上，撞击并碾压十几名正在过马路的行人，导致现场场面恐怖，有人被压在新能源车下，还有人被撞飞。由于政府当局掩盖消息，相关事故未在中国国内得到及时的网络传播。根据网友传出消息，指出这次事故可能导致现场两人丧生。事故起因很可能是司机报复社会。而长沙公安局交警支队22号发布通报声明，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一人伤势较重。声明说，47岁的肇事司机某汽车租赁公司驾驶员刘某辉已被公安机关控制，该男子没有犯罪前科，亦非酒驾、毒驾。政府声明说，这个是来自一次司机回头整理嘢时出现的意外事故。而有自称是湖南当地人的网民说，当时目击了现场的知道，当时这辆车撞了不少人，幸好有一辆车挡了一下，若果不是的，还要往人群冲，似是报复社会。当时很多人都吓到喊了，现场鞋和帽跌到一地。网民唏嘘表示，又是偶发事件，这个就是世界公认最安全的中国，难怪没有外国人要去中国，遍地都是恶意报复社会的人。共匪话没有死人，亦有些话现场几个警察为什么就没有一套标准的处理方法，全部好像傻了一样企住看。这个事件并非个案，在6月29号浙江嘉兴南湖区大桥镇路段发生重型货车撞击等绿灯的4辆小型汽车，没有刹车的情况下造成4人丧生、4人受伤。5月21号四川省广安出现52岁司机驾驶轿车撞人报复社会事件，造成5名等待赶集的人士死亡。而在3到4月期间，四川宜宾市北京东城区和沈阳铁西区亦发生轿车冲上人行道或者冲撞学生的案例发生。评论人士指出，这种恶意报复社会事件的根源还在政府没有合理的司法独立制度，导致很多人受到冤屈或者生活不如意，转而行凶害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